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障本来护主龙经吧，七情无垢光尊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下面我们再继续的学习入菩萨行论。那么现在讲的科判呢，还是第二个科判，理当以未得之因而称己。那么前面呢，我们这个颂词分析了这个没获得两利养的这个因呢，是因为自己不具足前世的福善今生的功德，还有呢对方的信心的缘故。所以说如果说自己没有真的去去修持或者去守护这样一种这个获得利养的因的话，那么就应该嗔恨自己，不应该嗔恨施主，也不应该嗔恨怨敌。那么下面进一步来分析这个颂词呢，于昔所为恶，犹无忧愧色，岂还欲尽胜成培福德者。那么这个是一个反问，那么就是说对于对以前自己所做的这些恶因，自己没有一点点忧愧的这样一种这个神色，难道还想要去啊和这个以前培过福德人去尽胜吗？啊，这个也是绝对不应该的这样的事情。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进一步的分析啊，这两个因素，一方面呢，自己曾经造过的这个恶业，应该通过反思而认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没有具足的福德呢，就应该去这个具足。那么如果自己对于以前的这个恶业没有就说是真正的引起重视，在这个基础上还想要进一步的去竞争打击已经获得福报的人，那么就说错上加错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和发心。当然呢，就以前所为恶呢，主要是啊没有真正的去修持获得福善的这个正因，比如说呢自己因为牵令这个恶啊，没有供养三宝，没有供养过这样一种这个僧众，也没有布施过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痛苦的友情。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所为恶，今生当中呢，自己可能也没有修持过这样一种这个文思修啊，或者说福报啊，就持戒啊等等的这样一种功德。所以说呢，自己在反观的时候呢，通过没有获得利养的这一点呢，这个果反推回去啊，就应该有一种就有一种惭愧，有一种忧愧。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也是给我们就是说指点出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教义。因为前面我们在讲这个安忍苦的过程当中呢，就其实这个痛苦啊，它也是有很多功德的可以让自己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产生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惭愧啊，或者就是说修恶啊等等等等，乐行善有很多很多功德。其实此处也是一样的。那么平时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在生活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打击，如果遇到了挫折，如果遇到了这个没有利益或者利养等等没有福报的这样情况呢，其实这个现象本身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仍然是有意义的。关键看我们要去怎么样去思维，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是在遇到委员打击的时候呢，或者怨天尤人，或者遇到这样打击的时候呢迁怒于人，或者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呢，把所有的这样问题呢就归结到上师三宝上面了，这个就说是不正确的这个呢，这些呢有可能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委员的事情本身又延伸了其他的这个罪业。这方面就是说不是一个修菩提心人呢应该有的反应。其实如果是我们能够活用佛法的话能够活用佛法，就是我们把所学的佛法都用在任何生活修法过程当中呢，任何的一件事上面，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反应，就是说有这个果来推因。比如说现在我遇到了委员，通过这个遇到委员的这个果来推，那么为什么会遇到这个委员呢？是因为以前自己在或者今生的前半生当中，或者说在这个上世再上上世当中，在前世当中呢，自己做过这样的恶业，自己就通过这个委员这个事情呢，就意念了一次因果不虚自己可以忏罪也可以引发了这样忏罪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法自己想到了培福想到了要祈祷上师三宝又想到了这样一种要代受众生的这种痛苦等等。他其实呢通过这一个修法，他可以引发很多类型当中的善念 啊，由这个果而能够就说是了知这个恶因，然后就可以引发一系列的修法的善念。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活用佛法过程当中，其实呢，用这一个事情当前的所发生的一个事情，以这个事情呢，然后为契机的话，就可以引发我们相续当中啊，平时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所得到的正见，得到的因果观，得到了很多很多问题，都可以去做观想。啊，这个方面对我们的修法，对啊，就说是这个前生对于今生后世都是有真正利益的。是这样，那如果我们就相续当中没有具足这样的很多的智慧的话，那么受到了委员的时候，受到打击的时候，有可能就做出一些负面的一些反应，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的这个因果。所以说，我们学习的佛法，其实呢，就是说，它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修法当中，可以作为一种指南，可以是就因为很多前面我们分析很多这个事情啊，其实它有的时候难以避免的。我们再怎么样去努力，可能难以避免它的这个结果的这种造成。那么我们是没办法改变它的结果的，但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态。这个心态我还是有自主的，心态我还是可以改变的。这个事情的结果本身我没法改变，但是呢，我面对它的这种心态，我是可以通过现在所学习的佛法去面对。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关键就是说，我们这个在生活过程当中啊，在修法过程当中，从来就不缺少这方面的素材。这方面的素材是每天都有啊，每一个刹那都有。因为我们在修习佛法，我们就不要认为修习佛法好像是，哦，这有一个佛法的系统，我要修习这个佛法系统。那这边呢有一个世俗的系统，好像我在上班，我在生活过程当中呢，我就按照世俗的标准去做，然后呢，在我打坐的时候呢，和道友共修的时候呢，我用使用佛法的系统去做，就说这个佛法和世间法呢完全脱节了，完全脱节。这个方面当然就说是不正确的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修习佛法的时间太短了，啊，因为我很多事情，我很多精力都要放在世间法上面。我们会觉得我修法佛法的时间可能就是在我在佛堂上面打坐的半小时，或者我在念诵啊课诵的时候，那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啊，或者我早晚打坐20分钟的时间是修佛法，其他的时间都没有办法修佛法。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我们可能是这样的，它必定是啊要专门的时间来修习佛法。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呢？为什么学很多这些佛教的思想？为什么学很多佛教的这种智慧呢？其实就可以用在我们很多的生活啊修法过程当中。在因为我们前面讲这个修行的素材呢，从来就不缺少。这个原因是什么样呢？其实我们就前面分析的佛法和世间法二者之间呢，并不是两条路啊，不是两条路。其实修习佛法呢，它就是在生活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观察无常，佛法当中的观修无常，它是对什么观无常啊？它对世间的这样一种人和物观无常，观难得是观什么难得？侠慢难得是对我们现在的人生观难得。那么观大悲对谁观大悲呢？啊，对这些世间当上的众生观大悲。那修空性对什么修呢？并不是抛开了现在的身心、现在的世界之外，再单独找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观个空性，而是对现在所显现的当前的身心、当前的世界、当前所执着的东西观空性。所以说，佛法从来没有离开世间法。六祖大师不是说了吗？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如果说你要离开了世间去寻求菩提的话，恰是染兔角。你要寻找一个兔角，寻觅兔角，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我们说佛法的世间的的确确呢，我们说我们在修佛法就是观察这个世间的本质。哎，我们在世间当中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样用佛法的智慧去对待它。只不过呢，我们可能说这个思想有两个思想，一个是原世间法的一种固有的一种思维模式，一个是以佛法的思想来对待世间法，可能有这两种不同。但是呢，其实佛法也好，世间法也好，它其实说世间法的本质，从它的实相来讲，没有离开过佛教当中所讲到的实相的本质。是我们佛教的修行的时候呢，也不是完全抛开了世间法之外，单独的再去找一个所谓清净的佛法。所以说我们既然是这样一个本性呢，我们就要去学习去使用我们在学习佛法，比如说学习经典、学习论点过程当中所获得的智慧，去观待当前的 这样的事情。对一个佛法修习的非常熟悉的人来讲的话，他就是说在面对世间的任何的人和事物的时候呢，他都可以完全的应对无碍。当然了，就是说如果我们修习佛法还不是那么得心应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觉得有抵触。为什么会有抵触？如果我用佛法的这样 观点去观察去观待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很多我不愿意得到的这样一种结论啊，或者这样一种事态的发展。其实呢，这个方面并不是说真正的在某个地方佛教思想和这样一种世间的这些法真正有抵触，而是说我们在运用的应对的时候呢，我们佛法的这样一种某种方面的见解或者某个方面的这个修行还不太完善，我们自己的修法还不完善，所以说呢在有些地方会发生一些抵触的情况。其实如果在佛的这样一种智慧看起来，在菩萨的智慧看起来，在修行有素的这些修行者看起来的话，每一个在我们眼前显现的这样一种东西，耳朵里所听到的东西，所看到的每个人，所接触的每个事物，它都可以成为修学佛法的素材。说这样来呢，我们修法的素材就多了。其实这并不是说我们重新又发掘了很多修学佛法的素材，而是这些素材本来就有，只不过我们佛法的我们自己的这种佛法的观念呢，它是认为离开了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一个佛法，所以他就没有发现，就没有运用这些素材的修行佛法。那其实我们就是说真正在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佛的智慧帮助我们的观察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看到了任何东西，接触了任何人，他都可以用这样一种佛法的观念来应对，来观待，来培养我们的菩提心啊，培养出离心啊，都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活用啊，这样佛法我们所学习的佛法的观点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学习啊，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基本上可以培养一种全天候的修行。但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比较长的时间去训练的，去串习之后呢，才可以获得这种智慧。当然我们就是说是这种智慧呢它不是每一个初学人都可以获得，但是呢可以作为一个预期的目标，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去靠近，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在观察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知道有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在世间当中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呢找到很多修行的素材，比如说安忍呢，每天都有各方各面的这样一种问题，我们可以去制止自己的这样一种嗔恨，然后让我们去修持这个安忍，这样一种这个修法都是有很多的。有时候对自己的家人呢，对自己儿女啊，对自己邻居啊，对其都可以去有一种安忍。有的时候自己的生活非常的这样一种不如意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个方面来修安忍，这些都是可以的。反正每个人呢，他就说人无完人呢，他也许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可能有那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呢，不管是富人也好，还是说穷人也好，他都有一个所安忍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穷人呢是被生活所困，那么就是说是这些这样一种富裕的人呢，他可能内心当中的负担要重一些，生活方面的负担不重，但是呢他的内心当中的压力可能会比较重。入行论不是入行论，就是中观四百论当中呢，圣天菩萨这方面也是做过很多教诫的。所以说我们在分析观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去面对去观察，可以去观修，就在这么一次又一次的这样一种这个面对当中呢，我们内心当中的佛法的这样一种思想，佛法的观念呢，就可以一次一次的加强，就可以让我们去面对这些所出现的这样每天都出现的这样一种新挑战。就在每一刹那当中，当前的每一个事物当中，都可以用我们的佛法的思想去面对。我们可以用菩提心去面对，慈悲心去面对，可以用空心慧去面对，可以用无常观去面对，都可以面对。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在和人接触的时候，我们在谈生意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抛开佛法的思想。然后他在谈生意的时候也是有，比如说菩提心啊，或者空正见啊，这些都是可以有的。二者之间呢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以这个做例子来分析，只要我们懂得了，通过长时间的闻思之后呢，掌握了适合于自己观修的这个窍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窍诀去面对这样一种生活当中的人和这样一种事物。说此处呢也是一样的，前面我们分析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可以成为很多很多世间当中恐怕就不缺少这样一种修行的素材啊，只要我们愿意去观察分析的话，都可以获得。所以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在这个宋词当中所提到的，自己以前的所造的恶业呢，我们应该啊通过这个果去分析啊，其实呢啊我们可以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忧愧心，然后再产生一种培福的心，心态产生一种菩提心。但是如果我们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这样去面对，对于自己的这样一碰到的挫折委员呢，不但没有忧愧色，反而呢还对于曾经培福报的人去产生这样一种不好的心态就不对了。那么产生什么样竞争呢？这个竞争看起来表面上的意思好像是竞争啊，就好像是压服对方的这个意思啊。其实里面也有这样一种也有这样嫉妒和这样一种嗔恨的意思在里面。那么这个陈培福德者直接来讲是谁？直接来讲是怨敌。怨敌呢他前世培的福德，今生当中有功德，得到了这样一种施主的信心，所以他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呢、啊。那么现在呢我自己呢对我曾经不具足的这些功德所造的恶业没有忧愧色，但现在还要对这个曾经培过福德的怨敌产生这样嗔恨，那就不对。这个是直接的意思。那么间接的意思呢也是对施主，因为谁对我的怨敌去供养的话，我不单单是对怨敌本身不高兴，我对这个给他帮助的施主本身也连带对他也产生一个不高兴的一种心态。那么就是说施主本身呢他也是曾经培了福德，今生当中有财力，他当然也是算是一个培了福德的人。那么我对这样一种有福培了福德的施主，我对他也产生不高兴的一种，也更加也是不对的。所以这里面就体现两个意思了啊，就如果说是这个对以前的恶无忧愧色，还要去打击有福报的人的话，就错上加错。再引申出来意思呢，我们就是对于以前造的恶呢，我们要后悔，要忏悔。然后呢，就如果想获得这个利养的话，就应该认真的修持佛法。当然了，我们这个地方并不真正鼓励，就是说为了获得世间的福报，去就是说修持这个善法。那么在这个大圆满心修习等的这样论点当中讲到，那么如果我们真正对这个利养非常非常有兴趣的话，那应该发誓成佛。那么因为就是说佛呢，他是在整个能够获得利养、获得赞叹、获得功德的这样一种行列当中，他是最为超胜的，他获得整个三界的供养，他获得整个三界的赞叹。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对于这些利养、名声啊这很有兴趣的话，那应该修菩提心，应该修学佛法。当然这个主要是应用我们对于赞叹啊，对于这样一种福德的是个利养的一种欢喜心，当前的欢喜心，来作为这样引导来让我们升起菩提心的一种方便。其实呢真正的在大乘佛教当中并不真正鼓励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求世间的福报上面，因为这个是必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这个颂词当中就应该引申出来的意思呢，我们不应该去嗔恨这样曾经造过福报的人。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遮破于障碍所欲者声称。那么遮破于障碍所欲者声称，这个科判的意思我们要去看一下。这里面的意思呢，首先一个所欲者，所欲者是什么？所欲者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我是欲啊，我喜欢怨敌受到伤害，这个是我的所欲。第二个欲是什么？第二个所欲就是我想我和我的亲友得到功德，得到这个得到利益，这是两种所欲。这个首先是科判当中的所欲的意思。然后呢，障碍所欲是什么意思？障碍所欲就是说，谁障碍怨敌获得这样一种这个不愉快，或者障碍，或者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事情，我去对他声称。障碍所欲就是这个意思。本来我是希望我的怨敌受到伤害的，那么谁障碍这个事情的发生呢？这个障碍所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前面讲第二个所欲呢，是我希望我和我的亲友得到这样一种利益，谁障碍我和我的亲友获得利益，这个叫障碍所欲。那么然后呢，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障碍所欲者声称，那么我就很容易对这两种情况升起嗔心，所以说遮破这种声称它的科判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遮破与障碍所欲者声称。那么下面的科判呢，分科判呢就讲得很清楚。首先讲分二，第一呢是破嗔与怨敌造罪作障者，二破嗔与自己与亲友行善作障者。这个两个科判当中，一个造罪，一个行善。其实这个造罪和行善呢，这个造罪的意思啊，它就是指，就说是这个造罪就是讲伤害的意思。行善呢，这个地方的行善就是讲利益的意思。 他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造罪，好像是对我的怨敌造罪，对我们做善就行善怎么的。他这个让造罪就是讲伤害。第二个做善呢就是利益就是这样的。那么他意思就是说，称于怨敌造罪者，造罪做这样子，就是说首先呢，对于我的怨敌受伤害，去障碍他，就是说障碍我的怨敌受伤害，我叫声称嘛，说破称于怨敌造罪，做这样子。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迫于自己与亲友行善者，那么就谁对我和我的亲友获得利益作战，我叫嗔恨他，破除他，破除这种嗔心，叫做破嗔于自己与亲友行善作战者。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科判搞清楚呢，下面的宋词比较容易理解。首先讲第一分二，第二科判呢，敌人痛苦于己不利二，怨敌痛苦之心有害。那么两个科判呢，第一个呢是敌人痛苦于己不利，那么如果敌人痛苦对我有真正的利益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就是盼着敌人受苦。但是呢，其实敌人他的痛苦不痛苦对我来讲的话，并没有办法产生利害的关系。第二呢，我希望敌人痛苦的心呢，其实对我的菩提心是有很大的伤害的，所以说要制止这样一种心的升起。首先讲第一呢，敌人痛苦于己不利，众令敌不喜，如有何可乐，唯盼敌受苦，不曾损他因。那么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讲呢，纵然呢自己让敌人不高兴，那么我自己有什么可以欢喜的呢？只是内心盼着敌人受苦，也不会成为真正损害他人的这样一种因缘。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来观察这个宋词的意思啊，就是说即便是敌人非常不高兴，内心当中每天都在就闷闷不乐，痛不堪，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可以值得高兴的呢？我有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敌人不高兴就是说是非常痛苦我就很高兴呢？其实真的分析的下来的时候，这个什么也没有什么道理的。敌人不高兴是他因为他曾经造了这样一种不高兴的这个业因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敌人不高兴和我高兴之间呢，并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关系。所以说敌人不喜呢，其实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高兴的。但是我们就说现象当中是什么样的呢？现象当中的情况就是说，当我看到我的怨敌痛苦的时候，我内心当中就感觉很快意，觉得很舒服，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和张三非常不好，非常不好，哪一天呢这个张三他就说是这个得了重病，或者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他很痛苦，全家都很痛苦，我就觉得非常高兴。或者说把这个事情再放宽呢，我很不喜欢其他一个民族，那么这个民族他突然就说是这个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了，他们民族内部之间出了很多这样丑闻，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很高兴。或者说这个国家我不喜欢，这个国家突然受到了袭击，或者爆发了战争，或怎么怎么样，我自己也很高兴。这样的话，这个心态也是没什么，对自己来讲有什么可以乐的呢？当然就是说从现象来讲呢，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发生的时候，都觉得很舒服。其实自己本来没有真正没有得到什么可以快乐的因素，只是看到了敌人不高兴，这个呢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高兴的。本来严格来讲没什么值得高兴，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升起这个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快乐。这个是一般的世间人，或者我们在修习菩提心的初入菩提心教法的时候呢，也比较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情况，这样情况是比较容易这个出现的。但是呢此处我们要分析这样一种心理升起这种心理其实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去这个去获得的，没有什么真正获得的这个根据，生气快乐的理由是根本找不到的。说纵然是敌人不高兴，我有什么可快乐的？这二者之间根本不成因果的这种真正的因果的这个关系并不成为因果的关系，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唯盼敌受苦，有些时候我们就盼望敌人受苦，尤其是我们和对方或者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自己民族其他民族，自己和其他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敌对的时候呢，我们就很盼着对方能够受苦，只要是敌人受苦了，好像我们就很高兴，所以我们总是盼着敌人受苦。但是呢，总是盼着敌人受苦，也不会成为损害他的因缘。也就是说，敌人受苦不受苦，也关待他自己的这种恶因有没有。 那么就说是他没有恶因，我们盘他的受苦呢，其实呢就说是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想法然后变成现实。但如果别人呢就是说有这个痛苦，有这个苦因受了苦了，好像我一方面我在盼着他受苦，他也有这个恶因成熟了，他要受苦。其实本身来讲也不是因为我盼着他受苦才受苦的，因为他是相处当中的罪业成熟了嘛。这个方面呢其实也不是说因为我们的意志力而转移的。但这里面就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一个意识啊在这里面做了一些非礼的作业。敌人的快乐敌人的痛苦和我的这个快乐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我盼着敌人受苦，现在敌人也不一定受苦，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平时做的事情呢，恰恰就是完全和这样一种这个情理之事完全相反，完全矛盾的。别人一个不高兴，敌人不高兴，我就开始快乐，然后我也盼着敌人天天盼着敌人受苦。这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完全也是没有办法真正安理一个这个正常的一种因果规律之间的关系的。所以说敌人痛苦其实观察起来的时候和我没什么利益。即便是就是说敌人非常非常痛苦了，已经痛苦到极点了或堕了地狱了，但是对我来讲有什么可以快乐的呢？我自己的心当中并没有真正的就是产生怎么样一种就说是一种快乐的因缘。或者说如果真正有快乐的因缘的话，前面我们分析了一下，那么如果敌人不高兴或者敌人痛苦就是我快乐的因缘，直接成为一种因果关系的话，那么有些怨敌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到堕地狱了，那么按理来讲我也应该产生很大的欢喜心。但是很多怨敌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堕了地狱，感受到了最为猛烈的痛苦，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以快乐的，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就不快乐，那我知道了呢就快乐。那其实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和怨敌之间有一种这种特殊的所谓怨敌的关系，而我恰恰有看到了他受苦，然后这样情况下的时候好像就是说感受到了快乐。但其实真正分析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说严格观察起来的时候呢，敌人痛苦不等于我快乐，二者之间呢没有这个因果的关系，它就是一种非礼作义的这个因素在里面的。第二呢就是怨敌痛苦之心有害，汝怨众得偿，他苦汝何乐，若未满我怨，遭祸岂过此，若为称于夫利钩所钩子，陷我入狱楼，定受狱卒监。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宋词的意思，汝怨众得偿，那么就是就算是你怨众对方受苦的心愿如愿以偿了，他真正痛苦了，那么你又有什么可以欢喜的呢？如果说因为他满足了我愿他受苦的心愿的话，遭祸岂过此。今天菩萨说，那么你这种心愿所遭过来所遭致的这样一种这个过患岂过此，然后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过患呢？打个比喻讲，如果一个鱼被渔夫的利钩所钩子，他一定会暂时呢被这个渔夫放在这个鱼篓当中，就近来讲他肯定会在厨房当中被煎炸而死，受其他的痛苦。同样的道理呢，那么如果众生被这样一种这个嗔心的利钩所钩子，他一定呢就是说会这个暂时的堕地狱，然后呢在地狱当中也会遭受这个狱卒的这样一种这个兵器的伤害，一定感受很长时间的痛苦。他字面上的意思就这样理解。那么这个地方讲汝怨众得偿，他苦汝何乐，那么这个呢和前面为盼敌受苦不成损他因，从这个的方面呢我们说做一个连接做个连接。那么因为前面我们盼着敌人受苦，那么今天菩萨说为盼敌受苦不成损他因，你只是盼着敌人受苦也不成为损害他的因缘嘛，因为他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痛苦的因，没造这个恶业的话，你怎么判他受苦他也不会受苦。像佛陀他已经完全的断除了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这样一种恶业了，痛苦因的恶业。所以说不管是整个三千世界的人天天都在盼着佛受苦，佛他相因为相信到根本没有这样受苦的因缘，所以他也这个再多的人判他受苦也不会成为损害佛陀的因，就这样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怨敌他相续当中以前造个业，在你盼着他受苦的时候他的确呢就恶因成熟而受苦了，如愿众得偿，那么你盼他受苦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即便他受了痛苦的如何乐， 那么你又有什么快乐呢？他受到了很大的痛苦，和你自己的快乐之间，前面分析了，他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说他苦如何的，有什么就是让你值得高兴的？没有。若有满我愿，若满我愿是跟啊，就是跟着前面两句话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问答而来。如果我们说，哎，其实敌人受苦啊，对我来讲并没有真正的说他一苦我就马上感受到快乐，这个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没有的。但是呢，因为我盼着他受苦，哎，他一苦之后呢，好像是满足了我的愿望了，我的心愿满足了，我是因为我的心愿满足而快乐。那，关键问题在这个地方了。为什么我们说敌人，我看到愿力受苦的时候，我就感到快乐呢？其实我们前面首先分析啊，愿力痛苦和我快乐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没有因果关系，并不是说他一苦马上，他因为一痛苦的缘故马上我就快乐，我内心当中就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快乐，这种因果关系我们分析是没有的。那么既然没有这种因果关系，为什么我看到怨敌的这个，我看到怨敌受苦的时候，那么我就感到真正感到一种快乐呢？的的确确呢，我们说在现实的众生当中，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这些国家民族，他们就是说遭受痛苦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觉得好像有点舒服。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既然没有因果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呢，这个地方回答满我愿，它并不是说敌人的痛苦和我的安乐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没有这种因果关系。那没有这个因果关系，那么我的快乐来自于哪里呢？因为我盼着对方受苦，现在我看到对方苦了，哎，我内心当中得到了满足。其实这种所谓的快乐，打引号的快乐，这所谓的快乐是来自于我的愿望满足的一种快乐。我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的，在我的这个内心深处啊，可能还是多多少少盼着敌人不舒服啊，盼着敌人受苦啊。然后当我看到这个怨敌受苦的时候呢，哎，我的这种愿望得到满足了，一种满足的这种快乐，而不是说是真正的一种因果关系的快乐。敌人痛苦我就乐，这种因果关系没有，而是说我有一种我怨他苦，他现在苦了，哎，我内心当中好像感觉我满足了，这种满足的快乐是这样的。而这种满我愿的这种快乐，它其实呢是不善的一种恶心，这样恶因所带来的一种所谓的一种夹杂一种痛苦的，夹杂一种痛苦之因吧，夹杂一种恶业的一种这个所谓的快乐。所以说呢，既然都是马上讲招祸起过之，如果是因为说我快乐是因为满足了我的愿望，我的愿望得以满足了，所以我高兴，那么这种幸灾乐祸的一种心态所招致的祸那是非常大的。招祸起过之，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过患吗？上次在讲记当中也提到，在以前的这个修行者的行列当中啊，有两个修行者，两个格西啊，两个修行者相互之间矛盾，相互敌对，当然那些当中都盼着对方盼着对方受苦啊，盼着对方身败名裂啊等等。那其中有一个呢有一个这个修行者他回来了，他很高兴，回来之后呢就告诉他小徒弟烧一壶好茶也得到一个听了一个好消息。他的侍者把这个茶烧好了之后呢，他就问他说，上司有什么样的好消息呢？他就告诉你吧，我们的对手啊有女人破戒了。他的一言下之意就是说，他破了戒之后呢，当然就紧接着这个破戒，有女人破戒这个事情紧接着就是身败名裂就是身败名裂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就会发生了。所以他就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本身就盼着他受苦了，现在的话就他的对手果然就是出现了身败名裂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就觉得很高兴欢喜就这个方面就有两种版本呢。有种版本，前一段版本呢，这个就结束了。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大的评价的时候就是讲这两个人谁的过失要大一点呢？其实都差不多，或者说后面那个人的过失更大。前面那个人呢，他因为破了戒律，当然有很大的过失，但是后面那个人呢是随喜他而且宣扬他，像这样的话他的过失应该更胜一筹。他就那个大的评价的时候就说很不高兴，就这样。所以招祸起过此，他所招来的过失其实是很大的。还有另外一种版本呢， 就是讲到讲完之后呢，这个小侍者他还有点正念呢。他说是上次是这个好消息，我还以为你见到本尊了。你见到本尊的好像这个好消息，我们要煮个好茶来庆祝。这个哪是什么好消息呢？看到其他的人破了戒律，这个不是好消息。他其实呢，第二个版本当中讲了这个，小侍者还说了后面这句话，他觉得这个不是个好消息，就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呢，就是招祸起过此。如果我们平常也经常盼着，我们的竞争对手，比如说在工作单位里面、公司里面有一个竞争对手，然后我就其实呢，就说是我就很愿意对方啊，然后倒霉啊，或者说做错事情被批评啊，或者说做错事情被革职啊、降工资啊、扣奖金啊，乃至于被开除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其实平时两个竞争对手之间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者修行人修行之间也是一样的。这个人他好像是平时，就说是，他好像是这个有福德，而且有智慧、有口才，然后自己好像也是觉得有人看不惯，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件的、出事件的都会有。那么，如果我们平时经常有这样的心态，盼着对方受苦，盼着愿力受苦，盼着对方受苦，那么如果说是对方受了苦了，我自己觉得很高兴的话，那么今天菩萨就送我们一句话，我们要记住：招祸起过此。他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但是呢，今天菩萨就说这个是很大的过患，所能够招致的过患当中没有超过这个的，比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过患。一方面它是随喜这样一种这个过患呢也很大，第二个呢，其实这种过患为什么这么大的过患，这种心态的升起标志着自己作为一个修菩萨道的人的菩提心啊已经严重的退失，严重的亏损了，所以说它过患是太大了。本来发菩提心的时候呢，要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利益，但是现在呢，我们就第一盼着敌人受苦，盼着对方受苦；第二，对方受苦之后，我居然很高兴。我们这样分析，那我们的菩提心到底在哪里？我们还算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吗？根本就不算一个真正的一种发菩提的菩萨。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招祸起过此啊，它的过患真的是太大了，因为离这个菩提心的道路。离菩提心的正道已经真的偏离得太远太远了，应该回头，再不回头的话，自己彻底的失去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的正道。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当然了，作为我们内心的习气呢，我们有一个固有的一种思维的模式，就是盼着愿力受苦。如果让我去改变这种心态，我觉得很痛苦。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这种心态是非常不好的。尤其对修菩提心的人来讲，这个心态是非常不好。再痛苦，再难以改正，我们都要去尝试，就慢慢去改正它。如果不改正，我们永远是一个凡夫人，永远是一个凡夫众生。如果改正之后呢，我们就会相应于菩提道，相应于圣者思维之道，才有希望真正的获得圣者果位，才有希望真正的远离一切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思维和轮回的果。下面呢，就是这个例子当中讲了。作为称语，但这个例子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就好有这样一种称心，好像一个渔夫一样，他下了这个诱饵，然后呢把我们就说是这个勾上来，把鱼饵勾上来之后呢，装到鱼肉当中，然后拿回家去烹调，然后呢就把它就说是痛苦的杀死。那么称心就像一个渔夫一样，他也下了很多的诱饵，那么诱饵可以说是我们贪执的东西或者就是我们就当前遇到的事情等等。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因为当前的一件事情爆发产生嗔心。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们所遇到的这个事情，遇到的人也好，遇到的这个事物也好，它可能就是嗔恨心这个渔夫抛出来的诱饵。那么如果我们拒绝了它，比如说我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别人打我或者欺负我，其实这个是一个诱饵。那么如果我遇到这个诱饵的时候，我拒绝了它，那么渔夫啊，他这个藏在这个诱饵后面的渔夫啊，他也就没有办法就得逞了。那么如果我遇到这个诱饵的时候，我就吞到诱饵了，我就吞钩了，我没有拒绝他的诱惑。然后呢，就是其实嗔恨心他是愿意，这个渔夫呢是愿意我们吞钩啊，渔夫是愿意鱼饵吞钩的，吞了钩他就才容易就是控制他嘛。所以说呢，我们在遇到这个人和事的时候，这个本身是一个诱饵，我们直接接触的这个是个鱼直接接触的首先是鱼饵， 那么我们首先居住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和事物，比如自己的家人也好，或者自己的同事也好，或者自己的顶头上司也好，或者外面的一些任何一个张三李四也好，怎么样。其实我们所接触的是这个，这个就相当于鱼饵一样。那么遇到鱼饵的时候，这个鱼它是吞饵呢，还是拒绝游走？那它就会发生啊，它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后果。那么我们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选择吞饵，吞这个鱼饵，就是我去做强烈反应，我去伤害它，它伤害我就伤害它，这个是吞饵了。那么如果遇到这个鱼饵的时候，我去采取安忍，哎，就相当于这个鱼饵就这个鱼呢就避免了，就是说抵制住了这个诱惑，它游走了，不吞钩。其实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爆发之后就上钩了，上钩马上就开始生嗔心。所以说我们一旦是生了嗔心了，被这个嗔心的鱼腹的利钩所钩止，哎，我们就会堕地狱啊，就开始产生这个大的这个嗔恨，然后嗔心，然后堕地狱当中。堕地狱呢，就不在地狱当中受到狱卒的折磨。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选择安忍呢，就不会被这个鱼夫铁钩钩子，然后呢钩到鱼篓当中，然后再被奸诈，受到奸诈的痛苦，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修安忍之后呢，我们就会避免这一系列的后面的痛苦。那么如果说是遇到这个遇到这样一种这个利钩，遇到鱼饵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抵制啊，吞到它的钩的话，我们就会感受到一系列痛苦。所以这些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鱼，这个鱼呢，它其实在游走在很多很多的饵之间。当然鱼夫不止一个嘛，有的时候我们在河边看很多鱼夫都在这儿就是说拿一个钓竿都在钓鱼，它其实下了很多饵。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在修法过程当中也是会遇到很多饵，遇到很多的人和事物嘛，遇到很多人和事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选择了安忍呢，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很多痛苦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那么遇到很多人和事物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这样一种去这个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啊，或者说是别人欺负我去欺负回去啊等等，或者说别人怎么伤害我的时候我就生嗔心啊等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不断的吞钩，不断的吞钩，吞很多钩，很多次吞钩，然后呢，我们就一次又一次的被抛到地狱当中受苦。每生一次嗔心，它就是一次堕地狱的因缘；再生一次嗔心，又是一次堕地狱的因缘。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其实每天都在造很多堕恶去堕地狱的因缘。只有小心翼翼的每天就说是第一个，在遇到人事物的时候呢，通过佛法的智慧去观待。第二呢，就是每天我们也在事后也好，或者在睡前也好，做一个忏悔，对今天的任何的罪业呢做一个忏悔，尽量让它不过夜啊。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带来的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个比喻其实也是很形象的，我们应该好好思维这样一种比喻。否则的话，如果我们经常性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遇到事情就发火的话，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已经上了这样嗔恨型鱼腹的铁钩了，后面的这个情况呢就可能是非常悲惨的。这个情况对我们来讲有直接关系，所以说应该好好思维。下面讲第二个科判。那么就是说第二个科判呢，是讲破嗔于自己与亲友行善作帐子，分二。那么这个科判前面解释了，分二：一呢，破嗔于世间法作帐子；二，破嗔于福德作帐子。那么这个两个这个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对我和我的亲友的世间法方，比如赞叹世间法方要作帐，如果我生嗔心的话，就要破除这种嗔心。第二呢，如果是对我和我的亲友做福德做福德就是说成障碍呢，如果对这个方面生嗔的话，也要破除这种嗔心。只能讲第一个科判，分二：一，阻碍赞誉者并非有害；二，将阻碍赞誉者视为有益。这个世间法呢，只说以赞誉为例。那么如果谁阻碍我和我的亲友得到赞誉，其实呢这个并不是真的有害的。第二呢，就是讲到了这种阻碍就把这个阻碍赞誉视为有意义。那么如果说并非有害，我们就不会声称。那么如果是这种阻碍赞誉有对我们有利，我们也不会声称。所以说就通过这两个观想呢，来有效的制止我们的嗔恨心。首先讲第一呢，分了两个科判：以赞誉无有利乐；二，不应喜之。 那么这两个科判当中呢，首先讲第一呢，就是赞誉无有利乐。那么这样一种赞誉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就是说赞誉对我们来讲没有利乐的。所以对于这样一种没有利乐的这样一种赞誉，如果说是阻碍的话，对我们来讲也不应该说有什么这样的伤害。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无有利乐；第二呢，是不应欢喜这个。首先讲第一，赞誉无有利乐。受赞享荣耀，非福非长寿，非利非免疫，非令生安乐。那么这个没有利乐呢，它有就是说几个宋词，有四个宋词。首先我们讲的是第一个宋词，今天也是讲第一个宋词。那么第一个宋词呢，这个赞誉无有利乐，其中的第一个宋词的含义就是说，这个受赞享荣耀，我们受到赞叹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很荣耀。那么其实这种感到的荣耀呢，非福非长寿，它并不是我们福德的因，也不是长寿的因，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力量，也没有办法免去疾病，更不是呢让我们身体安乐的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既然没有办法带来这个实质性的利乐，那么我们就说是赞誉他获得也好，或者说失去也好，或者说怨敌谁什么样的人来破坏我们的赞誉也好，那么对我们没有害的缘故，为什么要声称呢？所以说我们声称呢，就觉得如果我的谁破坏我的声誉，谁在造我的谣，谁在诽谤我，说破坏我的好的口碑，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对他呢产生嗔恨心。这个是很多人不管是名人也好，还是说是一般的普通人也好，他都会有这样一种反应有反应。所以说，但是我们在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首先去分析这个赞誉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本体，它到底有没有实质？分析的时候没有这样一种实质，没有利乐可言这个我们要学习，也把这个问题呢深入到我们的内心当中。如果这个观念深入到我们内心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再遇到谁去诽谤我们的名誉的时候，阻碍我们获得赞誉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样赞誉没有实质，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制止嗔心。说这些这样一种颂词和颂词的意思呢，其实它的意义很深广我们只是听一两次要马上要产生效果也不一定，就像前面讲的一样，我们反复要学，反复要去观察，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意义慢慢融合到我们心相续当中去了。说后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深深的认识到它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说谁再去诽谤他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动怒了，不会声称。那么下面我们再分析呢，就是受赞享荣耀，非福它里面有五个方面，没有五个就是说实质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呢，非福，就是这个赞誉呢，它是不是就是说有利于它，是不是真的是成为一个有利于未来的福德？比如福德布施的福德，布施的福德以后会给我带来财富或者持戒的福德，带来人天的果报，或者就是说安忍的福德，带来这样一种这个向好等等等等。那么它是不是像这些福德一样有利于未来呢？这个赞誉本身呢，它并没有说我今世获得赞誉了，后世我就通过这个赞誉获得了很大的福报，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虽然有可能别人赞叹你的名声好赞叹你的名声，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好修行人，你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你这个你口碑非常好，但是这个赞叹本身它不成为未来有利于未来的这样一种福德因，它没有实质的，这方面的实质是没有的。所以它非福的意思就是这样。非长寿，会不会因为你得到了赞叹，你就因为这个赞叹获得长寿呢？这个赞叹也不是长寿的因。有些人口碑很好但死得很早的也有，他这个人他就说什么，这个人他长寿不长寿，其实他真因不是说他有没有获得赞叹，长寿的因就来自于就是说你以前有没有伤害过众生，或者你放过生苗，或者你是不是曾经伤害过众生。如果你曾经伤害过众生，这个伤害众生的业因成熟了，即便你获得了很多的福报不是获得很多福报，即便你获得了很多的赞叹也不会长寿。如果你以前做过放生的这样的因，即便没人赞叹你也会长寿。所以说这个赞叹和长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说非长寿，大家很喜欢长寿，但是呢这个赞叹是不是能够获得长寿的因呢？不是获得长寿的因，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所以说呢这个赞叹呢没办法获得长寿，没有实质。第三呢，非利，那么这个赞叹会不会让你身强力壮？ 身强力壮有身强力壮的因，赞叹本身并不是身强力壮的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啊，比如说你身强力壮，比如说别人有这个有困难的时候，你去帮助别人，或者帮助别人推车也好，或帮助别人修房子也好，啊，怎么怎么样，反正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去帮助。或者有些经典当中讲，如果这个佛塔破损了，你如果去善修这个佛塔，哎，这个佛塔很破败，你去修把它修好，或者它就是外表的一些漆脱落了，你去刷白漆，像这样的话你就获得身强力壮的因，这个是它的正因。那么如果你没做这个正因，单单获得赞叹本身，它是没办法获得身强力壮的这个果的，所以它没有实质，非免疫。那么能不能让你获得健康无病呢？免除你的疾病呢？也没有。那么就是说你要无病呢，你以前也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比如说以前在显云经当中讲，曾经以前有一个人呢，他救了一个即将被杀死的人，有个人判了死刑即将被杀死了，就通过他的力量，他就劝说国王放他，然后放他去修道。因为这个原因的缘故呢，他在91节当中啊，在91个大节当中一点都没有病，完全不生病，这个是很难以思议的。就现在我们在现在的事件当中，就一个人一生当中没有病都很难得，何况他的91节当中丝毫没有病。所以说呢，他无病的前因是什么？他无病的前因或者放生啊，啊，救众生命啊，这个方面呢，这个因成熟了。当然我们就说我现在放了这么生了，为什么还有病，这个是两套因果了。现在身体有病是因为这个现在身体的这个病是因为以前杀生的这个伤害众生的这个业因成熟，现在放生呢是以后无病的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把两套因果整成一套因果，他就是认为我放了生，哎，我就应该无病。那么如果有病呢，就说明放生没有用，不是这样的。恰恰是因为因果不虚的缘故，所以现在你生病是因为前因啊，以前伤害过众生的因成熟，现在有病，现在放生的这个因呢，导致以后无病。所以他每一条因果线他都是很清晰的啊，绝对不会混淆的，就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健康无病它有前面的因，这个赞叹本身没有办法让我们身体无病，它不是正因。所以说呢，这个赞叹没有实质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没有实质性的利益。然后呢，非令身安乐，那么能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舒适呢？他身体安乐，他也有以前的这样的正因，修行佛法等等，他有这样修福德嘛，在入行论后面也讲第八品嘛，多少品要讲这个问题。福德隐身事，善巧令心安，有这样一句颂词。那么这个令身事是福德，福德隐身事，就是关键这个就是讲菩萨，菩萨他在很长轮回当中，他菩萨在轮回当中度化众生，他没有身心的痛苦，所以说他可以长久安住轮回。为什么呢？因为菩萨修持福德，福德的因而导致身体舒适，智巧令心安，他智慧很善巧，所以说心也很舒适。所以说我们就说身体舒适的因，他是因为福德，而这样一种受赞赞誉本身不是福德。所以说通过这个赞叹呢，他没有办法引得身体的舒适，没有实质意义。所以要通过五个方面我们分析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实际意义。所以说赞誉无有利乐，其中一个颂词的体现就是这样的。既然没有实际利乐，所以说别人谁要阻碍我们获得这样一种利乐，那么就是说对我们实际没有什么伤害，那为什么要对对方产生嗔恨心呢？就实际上是不应该产生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苏伦第一坦卷日本尼同尼尼不赞能巴西将居格那去万能日本这边做你做做外修。